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北京的午后啊，今天咱聊的话题呢是非常怀旧的一个话题，聊一聊呢那些曾经啊能够勾起你回忆的怀旧的小店。
哎，
这些小店呢也想问问大家，你曾经去过哪个小店，在里边见到什么物件，或者说这个小店呢它本身是一个什么经营风格，里边是一个什么情调，能够勾起你无限的回忆。
嗯，
这样呢咱们呢慢慢去想着，最后一个时段呢咱跟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啊。
前边呢还是我先自说自话。
好
吧，先说第一个怀旧小店，这里边卖的物件啊，估计很多人去了，尤其是八零后，立刻就回到自己小时候，或者是蹒跚学步，或者是下课之后啊，放学回家赶紧去看动画片那个年代。什
么
东西呢？叫补花。
补花是什么？
补花这个东西，王小宁肯定不知道啊。
啊，
这个北京孩子啊，应该全都知道补花，因为这两天呢，晚上在北京台的卡酷频道，还在播放《我爱我家》。在我家这部戏里边呢，就能看到补花的身影，因为他们家那个客厅里的那沙发呀，是那个布艺沙发，都是布罩子，而且当时呢还算不上是布艺，很多机关单位包括家里边都会用那种沙发，那布罩子呀也就是卡其色的，哎，然后在这个沙发的后脑勺这靠背上，还有这沙发的两个扶手上，会看到当时这个戏里边放的是补花的这个店的这个沙发的这个罩布，哎，就这三块，当时这个东西在北京是特别流行，就是上到机关单位
啊，
甚至一些这个会议中心，下到老百姓的家里边，这沙发都有这么三块，一块铺
的
脑后，
织的东西吗？
是白色的织的东西。这补花如果说现在孩子怎么好理解的话，
哦，
我怎么给大伙解释好理解呢？
嗯，
有些像蕾丝。我只能这么解释，有些像蕾丝，
我知道了，
因为它呢窟窿眼非常的大，上边很多的花色，但是呢都是一水白的，这东西搁在沙发上，第一是美观，第二一个是呢，确实这沙发上最容易脏的就是这仨部位，两个扶手，因为手不干净嘛，经常摸的摸的话呢油脂麻花的，再一个呢就是沙发靠背的后脑勺，人有头油啊，哎，这容易蹭脏，所以呢弄这三块往这一铺，第一是美观大方，第二是脏了的话呢把这三块布拿下来一洗再铺上比较省事儿，你把那沙发罩全洗了那太费事，
对，
所以当时啊北京的家庭里边很多都有这种布花，它第一我刚才说的是用在沙发上，还一个用在哪儿呢，估计很多人还会想到，哎，用在桌子上当桌布使，但这个桌布可不是说吃饭的时候，为了防止桌面脏那个桌布
啊，
不是
什么，
这桌子没人吃饭的时候才铺上这么一块补花的桌布，是为了好看，
哦，
吃饭的时候可得把这撤走，怕它脏了，
明白了，
哎，还有一个地方哪儿呢，茶盘子上边，那会儿家家户户啊都有茶盘子
啊，
这茶盘子呢咱想想那个时候的历史变迁啊，
啊，
刚开始的时候家里边用茶盘子，里边搁什么呢，有一阵流行这什么呀，流行这个量杯量壶，何为量杯
量
壶呢，就是薄玻璃的杯子，这杯子非常薄，
啊，
是玻璃质地的
啊，
然后那壶呢很有意思，说是壶像什么呢，就像是就是一个口，说白就一个口，也是一大肚
啊，
要倒的时候呢啊，就像现在红酒的醒酒器
哦
啊，咱只能这么解释，为了现代人好理解
哦，对对对，
攥着那个脖倒，
啊，
那叫量杯量壶，哎，
嗯，
这个呢不用的时候拿这个补花的这么一块布给盖上
哦，
还一段时间茶盘子里流行什么呢，流行的是压力水壶，
压力水壶
呢就是一摁上边一个大圆钮，一摁这水哗就下来了
啊，
但呢这个东西呢流行一段时间立刻就销声匿迹了，为什么呢，它不太方便也不太考究，因为它那管啊是一直通到壶底的，说白了呢你一摁那大圆钮啊，它是把壶底的水抽上来
啊，
但那个时候水碱比较大
哦，
所以抽上来的全是水碱，这东西确实高科技，但是呢不太实用，如果你是纯净水还行，那会儿烧的凉白开不适用，一抽出来全是水碱，所以慢慢的淡出了历史舞台
啊，
还有呢有的家庭像我们家很有意思，也不用量杯量壶，用什么呢，
什么呢，
那会儿走亲访友家里边啊都会有这什么呢，送这个酒
哦，
这个酒呢很多酒瓶的比较考究，我小时候回家进家门把这补花的这个布啪一掀开，茶盘子里抄起壶，咚咚咚先灌一气凉白开，那个壶是什么呢，四特酒，当年四特酒出过白色的瓷壶，后边带把前边带嘴儿，很考究，那酒喝完了这瓶子正好能当一个 茶壶式，
装凉白开。
哎，所以我们家用的是这个，还有很多家庭用的就是瓷壶，一个瓷壶旁边一圈茶碗，放在搪瓷的大茶盘子里头，上边盖这么一个补花的这么一块布。
哦，
哎，这是第三个地方，还有什么地方呢？电视上会用到这个东西，就说白了，电视的盖布。
哦，
电视呢，这盖布啊，我记得分这么几种。你看说现代人看电视啊比较少了，说手机呀、网络呀发达了，很少有人说天天抱着电视看了。电视刚刚兴起的时候也不是天天抱着电视看，第一是什么呢？那会儿电视台有检修时间，没有节目。那会儿节目播出量也小。第二一个，那会儿人认为呢，看电视啊费电，那会儿家里边讲究得节约，电视确实啊你开着费电
啊。
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呢顶多是看两起电视，第一起是中午，早晨起来谁家也不会看电视，除了你实在闲的没事干了。这个家里边的家庭妇女得拿着篮子上这个自由市场买菜去，对吧？这个家里边学生得上学去，这大人呢得上班去，所以家里边电视没人看。等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会儿中午中央电视台有电视书场，盘古开天地啊，那歌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
哎呀，
完了之后，这开始田连元老师说这个杨家将啊，说水浒传呢、
啊。
中午看这么一起儿，这评书半小时说完了，正好吃完中午饭。电视一关，家里睡个午觉。下午的孩子该上学上学去。晚上回来6点开始动画片评书联播，这再往后才开始看到新闻联播，再看看电视剧。那会儿睡觉也早，8点多钟电视一关，9点就熄灯睡觉了。所以电视啊大部分时间是不看的。不看怎么办呢？不看就得把它罩起来。
对，
哎，一般来说罩起来呢有几种。第一是电视机罩子，是一整体的，把电视机前后左右全包起来。
对对对，上面有绣的什么熊猫盼盼、
熊猫盼盼呀、小猫玩绒球啊。
啊，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到晚上睡觉才罩起来，要是中午看完了到下午呢，他可能就拿一个补花的这么一块布铺的那个大液晶包后边，那个叫显像包后头。哎，因为什么呀？为了防尘。
哦，
因为当时很多家庭电视坏是什么原因呢？就跟那电脑啊，以前那个台式电脑一样，灰尘太多散热不利，
哦，
会影响这电视的寿命。
对，
所以没事儿不看就得把它给罩起来。所以布花布在电视上也是比较常见的。
哦，
所以你看这么几个地方用的是非常多的。
对，你一说到这个布花布的用的哪些地方，我一下就明白过来。小的时候在奶奶家就见过这种白色的针织物。
对，所以呢当时这个布花啊还是出口撞会的一个大户，就是我们的布花产品外国人非常的喜欢，
是吧？
哎，外国人很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出口撞会。除了布花，当时的挂毯，地毯厂生产的挂毯，外国人也很喜欢，也拿它出口创汇的。所以当时很多的家庭妇女在家里没事干，干嘛呢？就是一看补花我得去买，买还得花钱，心灵手巧，
自己织啊，
学呀，学完之后自己织。经常你看到这什么对面的张婶啊、李大姨啊什么的来家里做客的时候，比如跟家里边的这个妇女同志们坐一块聊天，活不离手，自己拿着钩针那钩呢。
哦，对，有的是打毛衣，还有我这还是半还差半个袖子，是吧？
哎，有的这个还有很多，就是我小时候看的很多妇女同志流行就是自己弄这个补花的这个布。
哦，
哎，到谁家都带着这个活。
嗯，
而且那会儿的妇女同志啊心灵手巧，
那
不光是这个，会做东西多了。夏天拿挂历和曲别针卷这门帘子。
哦，对对对。
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拿这个塑料管还是塑料绳，其实是管，因为它里边中空的。
对，
拿这个去盘，盘什么呀？盘这个杯子套，
杯子套，
一个罐头吃完了，这罐头瓶子不扔，干嘛呢？这罐头瓶子沏茶，但有一个问题
啊，
你拿罐头瓶子沏茶，它没把儿，
对，
你拿手里烫，怎么办呢？拿这个塑料管，编出一个杯套来，
对，
把这个往里一插，哎，这不烫手了。
后期我还看到有什么毛线织的，
毛线织的，
还有那个
带一滴溜，
对。还有竹子的也有，
对，竹子那东西呢，一般家庭妇女不会了，
哦，
那应该是买的比较
多，买的，对对，
哎，这就说这个补花，现在补花哪还有呢？东四南大街58号
还有啊，
这老补花店还卖这个补花啊，而且我在从西四到新街口这一路上，有时候开车过，我记得好像马路东边也零零散散有那么一两个补花店，很多人认为这补花现在已经不灵了，
对啊，
退出历史舞台了。你进去一看，你会发现都是我们父母这辈儿的阿姨、娘这辈儿的阿姨、大婶儿，都在那儿挑。 因为这东西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厂子在生产了
啊，
它卖的东西都是七八十年代的存货，
这样的，
哎，所以说限量版，可是呢也价格并不贵，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全都有，
嗯，
甚至几百块钱的也有，
嗯，
所以看你个人的经济能力，
哦，
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它的里边人会给你介绍说你这个补花到底是机织的是手织的还不一样。
哦，这样，
哎，机织手织不一样，从背面看说这机绣的有底线，十分刻板，咱知道机器的东西底下是有底线的，
对，
然后这个手工的呢底下没有底线，摸起来非常的平滑，
哦，
这好像咱们看缝衣服的针脚一样，缝纫机缝出来的东西它底下都有一块底线，
对，
没有那底线的秃噜了，
对，
哎，所以说它你看说翻过面来还能看那是手工的还是机绣的。
小的时候听他们在那个坐在沙发上姨呀姑在那做活的时候，我都听出来几个术语，什么平针，挑针、钩针、跳针
啊，挑花有
啊，
哦。你说这平针呢，那个属于是织毛衣
啊，
哦，挑花这个是在补花上面一种手艺
啊，
哦。哎，这是咱说的这个老补花店。
嗯，
那么下边呢还有几个老店，咱接下来说的什么呢？就是围炉夜话品书香，说说北京能够怀旧的老书店。哎，咱们在这拴一扣子，
哦，
下节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
好，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过来听阿龙讲。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呢王宁说有人发过图片来了，你看今天这话题就引起了大家无限的回忆。
嗯，
咱后边说啊越说越精彩，还能勾起您无限的回忆。
对，在这提示大家了，关注我们都市之声的公众微信账号，文字图片都可以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
哎，还可以说说您认为能够怀旧的那些个店铺
啊
都是干嘛的。
啊，好，
咱下边说的什么呢？围炉夜话品书香，这个季节太好了。
嗯，
外边北风呼号，你家里边守着暖气，对吧？
嗯，
点一盏台灯，
嗯，
沏一杯茶，看本书是特别享受的事情。
对，
因为我回家基本上什么呀，有人说你最近《芈月传》看了吗？我说实不相瞒，《芈月传》看了一集，开头第一集看了。他说为什么不看呢？播出时间不对。我说我的生活规律，回家吃完饭是三个小时阅读时间。
嗯，
所以说我看《甄嬛传》的时候也是夜里重播我才看的《甄嬛传》。
哦，
《甄嬛传》首播我根本就没看过。
嗯，
因为我的时间是雷打不动的，
嗯，
也就是说呢，八点到十点半这个时间，或者七点半到十点半时间，雷打不动。
嗯，
必须是阅读时间。我不特别喜欢看电视，即便开电视呢，一个就是说现在特别火的剧，比如以前的《甄嬛》呢，
嗯，
可能芈月在重播的时候会看。另外，我最喜欢看的是纪录片。
哦，
我不喜欢看什么这个真人秀，包括说电视剧。
嗯
啊，最近看的纪录片不错的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
哦，
这是我追着看的。我喜欢看这个
啊，
哦，啊，包括一些个什么呢？这个饮食节目，这饮食节目还不是说一堆人在厨房做饭，
嗯，
而是记者带着你去探访这个地方的特色美食。
哦，
我喜欢看的这种，所以呢，看书我在家里特别喜欢。这看书很有意思。就是我说点我个人的感受啊，
嗯，
这个书现在新书和旧书，我更偏向于旧书。
为什么？
第二呢？
啊，
因为如果说这个人啊，用人来比喻这个新旧书的话，
嗯，
新书是浮躁的，
嗯，
怎么体现出浮躁呢？就是希望大家都来看它，就像一个网红一样，
嗯，
你不能说丑态百出，
嗯，
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用尽了各种的解数，
嗯，
然后吸引大家的目光。
嗯，
这个解数不一定是高明的，不一定是高雅的。
嗯，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你。
对，所以说现在好多的书是这样的，大家我一说，
嗯，
您看有没有共鸣？一本书摆在书店里边，
嗯，
最大的字不是作者是谁，
嗯，
最大的字是马未都、杨澜联手推荐。
哦，
对吗？
这听起来很有噱头。
我特别特别讨厌就是腰封，
嗯，
书的腰封我特别讨厌，我回家第一件事把它拆掉。
嗯，
而且有的带腰封的书，如果他真这么写，
嗯，
我还真不见得买。
哦，
如果你这个作者本身很有涵养、很有素质、很有本事的话，你为什么要用别人抬高你自己的身价呢？
嗯，
我出过两本书，我的两本书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
嗯，
说白了就是以我和这些名人的关系，您帮我推荐一下没问题。
嗯，
但我绝没让任何一个人帮我推荐。
哦，
哎，买度先生给我第一本书提过一个词，
嗯，
这个词我到现在没用，出版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用。
嗯，
啊，我搁在自己本里，他在我本里写的，
嗯，
我根本就没有用，我觉得我用不着啊。
嗯，
再说我也不是说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家，我也不是靠着赚稿费能养活自己的人，我出书是为了给自己留一份回忆，让别人看到我的书之后呢，能勾起别人的回忆，我的目的达到了。
嗯，
我不希望我的书卖几十万册、上百万册，我没这本事，我知道卢某人绝没这本事。我出个几万册能卖得出去，这我心里还有底就行了。
嗯，
所以那些书我特别的不喜欢。
好，
就是好多新书是这样的。
嗯，
第二呢，就是旧书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有内涵的老人家，
嗯，
等待着你去发问。
哦，
哎呦，所以说这个
比喻打得
好，所以说这是新书和老书的区别。
嗯，
哎，这是刚才我说的第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个第二点，现在好多人问我说，比如我看历史民族方面的书或北京文化的书，您推荐哪个书啊？我只给别人推荐作者，我书名我一概不推荐，就这几个作者你去看就可以了。
嗯，
剩下的其他的瞎掰，因为很多呢都是说白了，就是自己没有什么见地，甚至完全是百度下来的。
嗯，
我签证书太多，因为我奔书店呢，第一个就是奔历史和民族。
嗯，
因为跟自己的专业有关系。
嗯，
我翻开之后会看到很多就是百度下来的，都不能自圆其说的，甚至我明知道这是错的，
嗯，
他在书上就写上了。我想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粘下来的吧。
嗯，
所以我说我就推荐那几个人，因为这几个老先生，第一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第二呢是实地考古下过这个地方的，他写下了一手资料。这是不可多得的，
嗯，
所以我觉得特别喜欢这种老书。第三一点呢，就是老书是经得起推敲的，现代书不是。现代是什么样呢？现代是第一，你有钱你就可以出书，
嗯，
你自己自负盈亏呗，你找出版社你自己掏钱，
嗯。
现在因为我出两本书，我知道出版业什么样嘛。比如你名气不大，那我们怕亏，好吧？那你掏钱，我们给你出，没问题。
嗯，
亏了反正亏你的钱。
嗯。
第二一个，你名气大，
嗯，
那我就找你。我巴不得找你出书呢，但你要记住，名气大不见得学问大。
嗯，
有很多名演员学问不见得大，但是出本书好。
嗯，
那我跟你一块合作，咱出这书。合作分两种形式，第一是买断版权，
啊，
看你名气足够大，这绝对赚钱。
嗯，
那我一笔付清您吧，比如付您50万，然后后续再做多少钱你甭管了。
嗯，
第二种呢，就是咱俩一块儿，哎，咱也别一次性买断，咱按销量提成。
嗯，
这是两种方式，所以现在是个人就敢。是个人就能出书
哦，
就像前两天我在微博上写了一个东西，挺缺德的啊，但是是一事实。
听看
我说多少年前认识一个文玩城卖文玩的哥们儿，卖的是什么东西呢？卖的就是串儿，
卖串儿
吗？
哦，
现在一人一串儿吗？
吓死我，一个烤串儿的，我说文玩
城卖的这个串儿
啊，
你就卖这东西，在北京城是小有名气吧？
啊，
你这个领域呢还不错。
嗯，
说若干年未见，就几年的时间，人家出了系列丛书，有玉器。玛瑙，什么橄榄，
嗯，
手串，沉香，香料，然后瓷器、玉器，
嚯，这么全呢！
嗯，然后我就说这了不得了，我后边挺损的，我说这人呢，搁的工博物院跟国博都屈才，搁的古玩城糟践了。啊，后来呢，大家共鸣还挺大，但是有的个别人问我说，就不许人进步了。在这儿呢，因为我没给他回那个评论，在这儿我想说一句，姐妹儿，不是不许他进步。你见过任何一个人在4年之内能学通这些的吗？玉器、瓷器、青铜、沉香、香料、玛瑙，
这只能是
任何一个人4年之内全通了，不可能。
这人可能有个英文名字叫 computer， 电脑。
对，电脑差不多。对，他存的东西多。
嗯，
有多少个？就即便说咱不说，我因为我实际接触，你去故宫博物院书画研究组的那帮人都不敢说我懂木器。
啊，
术业有专攻，
那是
你敢说他什么都懂？4年之内出一系列丛书，什么都懂？
嗯，
那不是忽悠是什么？
是，
所以现在书没法买，就在于这儿。以前的书不是，以前的书非常的严格，不是你想出就能出的，出版社得看你够不够资格，你才能出这书。
还真是，
哎，所以你看，这是我跟新书跟老书的这个关系。
嗯，
然后呢，这老书里边有几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比方说第一个就是网格版的外国名著。
什么叫网格版？
网格版的那是我小时候看的，就是这个啊。
嗯，
但是不过我小时候的东西是父辈留下来的，他们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两个出版社比较多，一个是中国人民出版社的，
嗯，
一个是这个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比较多。
嗯，
什么叫网格版？一想啊，大家能想象到一个皮儿，这个皮儿特别素净，就是绿色的皮儿。
嗯，
这绿色皮儿上边呢有好多暗的网格，然后就一行字欧耶尼格朗台，
有印象。
就特别简洁的书面，
有印象。
这个东西在中国书店还有
啊，
因为我比较喜欢逛中国书店，有品位。
嗯，
还有很多旧书、老书
啊。
哎呦，这网格书我一看太亲切了，而且我一翻，当年卖的价格多少呢？比如3.5块钱，
嗯，
现在卖多少钱？现在卖40块钱，可不贵啊，同志们。
这还不贵
呢，
翻了多少倍啊？
但你别八几年的书，就是2-3块钱，现在卖你30-40块钱，真的一点都不贵。现在你随便买本书不得40多块钱吗？
哦，那倒是，
跟现在比一点都不贵，而且它的内容可比现在好多书的内容超越不知多少倍。
嗯，
这是好东西。所以喜欢这个外国名著的朋友，就没有不知道网格本的。
对，
全都知道网格本。
对，你我小的时候印象记得最深刻的是，我说书的名字和那个装帧也能这么美的哈。
嗯，
一个字飘， 哎呦，我觉得这书怎么就这么有意境了？
嚯啊！这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淘的乐趣。
淘，
现在说，我觉得书这个东西啊，乐趣在于淘。这东西就好像是我们不懂女孩去商店逛半天那种
买衣服那种乐趣。
他享受的是淘的乐趣。
嗯，
即便是在网上淘宝，他也是淘的乐趣。
对，
可能坐那半天就选中了一个东西。
嗯，
书也是这样
啊。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除非说。这本书我特别喜欢
啊！
我一看报纸上登了，说什么什么出版，哎，我可能直奔书店就买这书。这是极少的情况，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嗯，
闲逛的过程当中，就会偶然发现自己喜欢的，一直未曾谋面，终于有缘分见到的那个书。
嗯，
当把这个书买回家的时候，那种心情是无法来言语的
啊！得回家得洗手吧。
洗手倒不至于，因为很多淘来的书说实话已经都不是新书了。
哦，
所以为什么我说介绍中国书店怀旧的店铺嘛？中国书店里边专门有古旧书的架子。
哦，
这古旧书古到什么地步呢？有的古到就是完全是用印刻版线装书。
嚯，
哎，这个现代的呢也是能追溯到七八十年代的这种书。
嗯，
所以我在那里边，哎呦，简直是觉得
如何之棒是吧。
而且呢，这个中国书店现在有些什么呢？比如说燕翅楼书店，
嗯，
就是咱说地安门，
嗯，
又开了24小时书店，
嗯，
在里边呢，我去了，进门之后呢，半拉是书架子，那半拉是太师椅和这个八仙桌子，
嗯，
就是你可以把这书拿过来在那看，
嗯，
因为咱知道三联书店也是24小时的，
嗯，
三联书店呢比较现代气息浓，
对对对，
中国书店
一点
呢就气息浓，所以它那桌子全都是八仙桌子，
啊，
都是官帽椅，
是，
你可以拿来在那看。而且24小时，你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去品味什么呢？这个地方当年可是明清守军在地安门守护这城门的军营
啊。
等到清朝覆灭的时候呢，成了太监集体宿舍。
是。
再后来，现在维修来了之后，成了中国书店。这地方你想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400多年时间呢，那了不得啊！在这么一地方看书，那种感觉。而且中国书店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经营项目比较全。你比如说，看经营什么啊？咱就以这个哪儿为例啊？中国书店最大的就是海王村，
嗯，
就是现在的琉璃厂，
嗯，
琉璃厂是东琉璃厂的口上，这是第一体现宣南文化的地方
啊。
第二一个呢，它你看一楼大厅有什么呢？有书画、鉴赏、艺术类的丛书，包括书法字帖呀、语言文字啊、工具书啊、中医药啊，而且还有文史专柜。
嗯，
然后西边的这个小厅呢，寄卖名人字画，
哦，
哎，包括销售文房四宝。什么这个紫砂，这个篆刻的这个张料，
嗯，
然后漆器都是传统工艺品，所以你进来之后立刻觉得这里边啊特别的文化气息很重，
嗯，
哎，那地方说白了能在那儿寄卖的名人书画也不一般，
对，顺便可以去那儿就欣赏一下，
对，你买不起可以看一看。另外呢，二楼有这个鉴定啊、收藏啊、销售这个古线装的线装古籍的这么一个地方，
哇，
就你有古籍你可以去那鉴定一下。
哦，
你有古籍，你败家不想要了，你可以去那卖。
哦，
人家去收购这个东西，然后你要往外请的话呢，你可以请。所以这地方特别的了不得。
哦，
哎，这是我喜欢的地方。
或者说我有几本那个家里面的那个老书，我拿过去看看能不能换点我感兴趣的别的老书回来。
那够呛，就是你可以去卖给他
啊，哦，然后再拿
他把钱给你，你再拿钱你去看
看有什么喜欢的买。
对，
嗯，
然后呢，这地方还有什么呢？就是小人书，也是这个中国书店的一个保留的一个项目。
哦，
就是咱们小时候看的小人书。
咱们小人书其实我记得好像是挺精美的，一套多少多少本，里面画的都挺不错的，
都是上海，很多上海美术大师，
嗯，
上海美术大师画的这种小人书。现在小人书价值不菲，几十万上百万的我也见过，但是品相一定要好。
哦，嗯，
就是第一是稀缺，出版量比较少，第二呢是画这个书的这个画家，
嗯，
很有名。
对，
第三一个是呢，这个书基本上买完之后就没看过，就不要拆包，
保存完整，
哎，完全是新的。这种书，
嗯，
有几十万的，我见过，
我
见过身边有这种收藏小人书的这些个收藏家，
嗯，
啊，那不得了。而且这小人书还很有意思，是什么呢？第一画工咱就不说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美术师啊，或者说这些画家呀，啊，他这种构图你不能不服。
嗯，
就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我选哪一个章节或者哪个画面定格在小人书上呢？
对，
考究半天，
是
底下再配三行字儿。就说白了，我觉得那是最早的微博
啊，
怎么用三行字配一个图，把这小说里边可能半篇的文字给讲明白
啊，
不容易啊，
是，
对吧？所以你看《水浒传》，《水浒传》密密麻麻的字一厚本啊，
嗯，
但小说书呢，几篇能讲述一个章节，
嗯，
所以就说白了， 你可以说他断章取义，但是断章取义的这个手段得高啊，
对，
不能让人误解，还能断章取义，这太棒了。
他得有极强的总结归纳能力，
对，所以这小说书的特点。
嗯，
哎，这刚才说了两个怀旧的店铺了，
嗯，
啊，到了半点，这样咱们进段路况，回来接着说下边的怀旧店铺。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下边呢再溜达溜达，从这个海王村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出来呢，咱们一路往北，来到哪儿呢？咱们先来到这个北新桥。
嗯，
北新桥这条街上就好了。刚才说东四那边不是有补花店吗？
啊，
从补花店再往北，来到北新桥，又一个老店映入眼帘，在北新桥十字路口的西南角。
西南角
就是北新桥信托商行。
嗯，
这信托店现在在北京可不多见了，以前是有的。何为信托店呢？跟现在典当行啊有点相似。
嗯，
你东西不要了，你寄在他那儿，然后他给你卖了，再把钱给你。信托商行，
哦，
这里边卖的东西都是老东西。当年曾几何时啊，北京刚开始行这个开心网的时候，
嗯，
开心网的按现在话热搜似的，这么一个热门的开心网的这么一消息就出来了，
嗯，
说在北新桥信托商行啊发现了老怀表，
嗯，
而且价钱不贵，百十来块钱，
嗯，
啊，百十来块钱还可以了。
对，
我还真就按图索骥啊看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去了
啊，
去了之后呢，那表卖没了。
哦，
因为它不是说新进生产的成批量的，就可能那么两三块。
嗯，
这消息一发呢，卖没了。我一看没了没关系啊，咱溜溜呗。
对，
挺大一大长溜。信托商行啊，它是北新桥信托商行一大长溜。
嗯，
进去之后呢，东西都得是上点档次的。
嗯，
您不能说一双破棉鞋也在信托，没人买。
嗯，
比如什么呀？有这个成片的老座钟。
哦，
手表，它是专门一柜，这玻璃柜台底下是怀表、手表。
哇，
都是老事儿的。
啊，
老的 Omega 手表，
哇塞，
啊，那表蒙子都已经灰秃秃的了，
哦，
都已经不是说特别透亮了，甚至有点泛黄了。那表蒙子，
嗯，
但是呢，走起来没问题
啊，
就是它得是好的，坏的一般谁也不会买，或者特别便宜处理。
对，
墙上呢，那个格子上放的就是一排一排的老座钟，
嗯，
这东西了不得。老座钟家里边现在基本没人使了，
嗯，
都用石英钟了。
对，
以前老座钟家里边那可是好东西，为什么呢？这老座钟啊，啊，迷信点说法，镇宅辟邪
是吗？
啊，所以家里边都摆这么一老座钟。
哦，怪不
得。第二一个呢，有人说这老座钟防贼，
为什么呢？
它整点报时，滴答滴答，咚咚。
哦，吓唬那贼呢？
啊，还也能惊醒一下这个家里边的本家。
嗯，
所以他说有防贼的功效。
嗯，
而且老座钟很有意思，老座钟上钟这弦在哪儿？不知道您见过没见过
上钟的，我没印象，但我知道它有一个小钥匙，
有一小钥匙
啊，
哦。这钟上面有俩上弦的孔，在八点二十，
八点二十。
就看咱这个石英表的话，这边是八，那边二十呢，就是四，哦，这个位置。
对对对，哦，
八和四，
就跟人，比如说这个手自然垂下来，张开垂下来的，
这两个数字的上边有俩小圆眼，这俩圆眼是插钥匙，
嗯，
拧弦上弦的，
哦，
老座钟。我们家那会儿家里边住平房，也有一老座钟，这座还不是座钟，老挂钟，是挂在墙上了
啊，
还带钟摆那种，哒哒哒，
嚯，
前面是一玻璃门，
嗯，
上弦的时候把玻璃门打开，妞打开以后拿钥匙咔咔咔拧完了，这钥匙就搁在钟摆底下，嗯，因为钟摆底下是一小平台嘛，
对对对，
木盒子搁在那儿，把这钟罩子啪再一关，
嗯，
哎，这就是当时我们那个家里老座钟。
嗯，
哎，这个进去之后呢，就是说北新桥卖这个。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一些个老物件，但这物件也稍微值点钱。
嗯，
老的什么烟袋嘴儿啊，
哦，
什么老的这个首饰、玉器啊，哦，这些个东西。当然也有一些便宜的，家里边能够皮具能够买得起的。还有什么呢？自行车，
自行车还
老自行车
寄卖啊？
哎，老自行车，这可不是说现代的，
嗯，
它也是非根永久的
哦，
可不是今年的
老款的，
老款的。所以很多喜欢淘老货的人。
哦，
去这个信托商行，
哦，
这是咱说的北新桥。
嗯，
哎，从这北新桥出来之后呢，咱们继续往北边去走，哎，就能看到什么呢？就来到了雍和宫附近。雍和宫附近这边呢，咱就说五道营特别有意思。这五道营啊，现在好多年轻人特别喜欢逛，哎，里边呢好多时尚的小店，但是呢也不乏一些个怀旧的老店。
这老店，嗯，
用咱话说呢，就北新这个五道营的店呢，有一特色。 就每个店呢都事儿事儿的，劲儿劲儿的
啊。对对对，就是你爱来不来、哎、是吧？
对，
我发现有很多什么，有那种很潮的咖啡馆啊、
哎、
小书店啊，
对
啊、还有一些精品店啊、
嗯、
它好像有些很漂亮的绿植啊，盆栽啊，
对，
偶尔店里面养一只猫啊、
嗯、
这种哎，体现出来主人的品味。
那边那店呢逛过几个，还都是根据电视里按图索骥，因为电视有介绍的、
哦、
说他们那儿什么时尚店、
嗯、
比如说有一个什么吸血鬼主题的，
哦，还有这个呢，
知道吗？就是他所有的饮料都是红的，
哦，
特别乐，都是红的，弄杯鸡尾酒也是红的，他那红的喝完之后啊、
嗯、
还染的嘴都是红的，
嗯，
就整个屋里边布置全都是什么大吊灯，布满了蜘蛛网，
嗯，
墙边一个老巫婆，就这种东西。
哦、
啊、还有一个呢，咱说的怀旧嘛，有一店叫另存为，你听那名另存为
啊、
哦、就是备份嘛，
啊、
哦、所以他的概念是什么呢？他的概念就是说，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是电子特别的发达，
嗯，
所以大家呢随时可以存一些东西，都是把这个回忆或者感情寄存在这个电子产品上了，
嗯
啊，使得人情也比较淡漠了，
嗯。
但是呢，他说以前的人呢，很多可能是寄情于物，
实物，
哎，一个老物件，
嗯，
咱想一下这个情景，一个老人家慢慢的打开自己的墙柜，从里边翻出一个小盒，打开盒，颤颤巍巍拿出一个东西，
嗯、
可能一下时光倒退60年，
哇，
所以说这个是、嗯、很多是寄情于物，包括呢。嗯，其实我们还赶上，我们这代人也赶上一个什么时候呢？就是交笔友的时候
啊，对，
那会儿寄情于信，
对对对，
家里边都有一大包一大包的信
啊，
从四面八方寄来的，
嗯，
收信的那种期盼的心情啊，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啊。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不记得，以前就有专门这样的卡片公司，
嗯，
他可能就像现在来讲，他可能比如说某一个居民楼里面，他就有个这样工作室，他每年呢都会定期的会给你，如果成为他那个会员的话呢，给你寄漂亮的。
嗯
啊，信纸，
嗯
啊，明信片、卡片、啊，还
有
一些漂亮的书签什么的，
对对对，
还会给你提供一些可以交友的这个平台，
对，
给你几个就是比如说笔友的地址，
嗯，
然后你去跟这些人通信。
而那时候咱广播台就率先干这事儿嘛，
啊、
哦，夜间感情类节目就是在这说哪儿哪儿，比如石家庄某某某学校的希望交一个笔友，他的地址是什么，邮编是什么，然后可能北京的往那边写信，然后谁也没见过谁，
哎，这事好哎，
当时。我估计你应该那会儿不在北京啊，北京的广播电台就干这事儿，
是吗？
啊，还挺火，
地方应该也有，
也有，肯定也有。
嗯、
所以呢，就寄情于物。所以你推开他们家大门之后，里边卖的东西就会感觉到寄情于物。比如说有什么呢？
嗯、
咱看一下啊，有这个老的脸盆架子，
嗯，
这脸盆架子呀，就是咱小时候那种。嗯、再往前，咱不能说了，清末民国的脸盆架子，大户人家讲究紫檀的脸盆架子，
嗯，
然后里边是搁一个黄铜的脸盆，那不得了。咱小时候家里边什么样啊？
嗯，
就是拿铁条焊的脸盆架子，还记得吗？
记得，
铁条小拇哥这么焊，铁条，
嗯，
焊成脸盆架子，然后呢，上边能做一个脸盆，一铁圈嘛，正好脸盆能个壳子上头，
对
吧？底下呢是三根架子，这三根架子还能立一个脸盆，
对，
备用的，那洗脚的，
对，
上面洗脸的，脸盆架子上边呢还滋出一横杆来，可以搭毛巾，
对，
谁家都有吧？
对，
讲究点的呢，刷个叫蓝漆
啊，
对吧？
对对对，
刷上漆，有的刷红漆，刷蓝漆，
嗯，
他们家进门之后。一脸盆架子，一下就回到70、80年代了。
是
啊，那种平房的家里边，比如说除了脸盆架子，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像显像管的电视，黑白电视机，牡丹的、熊猫的
啊。对，
那调台还都不是按钮，调台是转盘，哒哒哒哒哒一拧。
哦，那种啊，
这种电视机，哎呦，一下就回忆起那个时候了。
嗯，
还有东西特别的厉害，料器摆件。现在家里边
什么叫料器？
料器其实就是玻璃。
哦，
哎。我一说这料器摆件，估计很多人家里边都有。
我回想想，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天鹅，
有天鹅吧？
对，天鹅是一个。
我们家什么呢？我们家料器摆设呀是海豚
哦，
一个海豚底下呢这座啊是浪花
哦，
上边呢立着一个海豚。
对，
海豚就两种颜色，就是蓝和白。
对，
肚皮是蓝的，然后呢小鳍是白的。
嗯，
这海豚的嘴朝天，嘴是张着的。
嗯，
这嘴里能插一束花。
哦、oh, ，
所以当时很多家里边啊有什么呢？高低棍儿，我写过一微博，
嗯、
好多人
高低棍儿，天哪，这个词儿好久没有听到了。
高低棍儿、
嗯，
这低棍儿上边呢放的是一电视，
嗯、
就是那种大显像包电视、
嗯，
黑白的。这低棍儿底下是一个玻璃推拉门，
对，
里边放的是各种的酒。走亲戚串朋友、
啊、
什么洋河大曲啊、四特啊、西凤啊，
对，
就是这种中国名酒，别人可能来家里送的、
嗯、
还放点什么呢？放点什么桶装的麦乳精啊、果珍呐、
啊，啊对对对，
放个这东西。
对对对，
高这棍上的呢，这高棍上边呢就是放这么一个，我们家放的是料器的海豚、
啊、
小嘴朝天，还总是插一束假花
啊。对对，那是假花。
哎，而且你要是不经意打理的话呢，假花还蒙一层灰。
对，
哎，这是当时我们家标配，很多家都是这标配、
啊、对，是这样
吧？ 所以你看这个料器的这个特别的不得了。
嗯，
他们家呢是经过这个东西之后，他还改良，怎么
改良
呢？比如说他有一个老式的这个大喇叭扩音器，
嗯，
这大喇叭像是放那种老胶质唱盘的，
嗯，
外形是这样，东西也是这样，
嗯，
但他把东西改了，
嗯，
怎么改呢？直接插上 iPhone 就可以放了。
哦，
哎，
等于蓝牙音箱，
对，它东西是完全是老东西，
嗯，
把这老东西改了。还有就是什么呢？电视，
嗯，
老的这个黑白电视挺小的，对吧？你一看这是个电视，嗯，这其实里边都已经空了，没有电视了。
空了干嘛呢？
你猜干嘛？特别有意境。
空了的话，拿来装东西呗。
装东西，装什么呢？
装什么呢？就不知道了。
装金鱼，倒上水就是鱼缸。
嚯！
你想从电视屏幕里看那条鱼在游来游去，
哇！
就这种创意让人觉得一下又回味，而且呢，它放在今天的这样的环境下当一个家居装饰也不过时，
对
对吧？我觉得这是它设计特别好的地方，
嗯，
所以这是一个怀旧的老店，
嗯，
另存为。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再往这个从雍和宫咱们往西边走，
嗯，
咱们来到鼓楼这一片，
还是北二环，
哎，
嗯，
那就不得了了，这边怀旧店就比较多了，比方说。有一个老的一个铁皮玩具博物馆，
是不是在鼓楼东大街？
鼓楼旧鼓楼大街，哦，西涛胡同里头，
有印象。
哎，他们家是一二层小楼，墙体是橘黄色的。
嗯，
哎，这是他们家这个属于什么呢？小姑母俩，北京话小姑母俩就是小夫妻俩开的一个店
啊，哦。
他们家呢是一个两层，上边呢是家住的地方，有床有大衣柜。
嗯，
底下这一层密密麻麻，墙上打满了这个横隔断，
嗯，
就摆的全都是老的铁皮玩具
啊，
哦。这铁皮玩具分新分老，比如说咱都知道这个铁皮小蛤蟆，
嗯，
现在好多都卖。你各位记住，那是新的，
嗯，
他们家老的铁皮蛤蟆。后来他教我，我去过他那一趟。
怎么辨别？
你就上弦，同样上三绕，比如同样上三绕，嗯，你往那一搁，
嗯，
这新的铁皮蛤蟆已经躺那儿了，这老的还蹦呢，哒哒哒哒哒，
是吗？
马力十足。
哦，
哎，老的东西就比新的，而且做工还好，铁皮还厚
啊，
哦。哎，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比如说万吨水压机，这是它的一个镇馆之宝。
没印象了，
万吨水压机是1961年，当时呢是咱们国家制造的第一台，1200吨，12000吨的水压机
啊，
哦，等于是咱们工业的一大跨越。
嗯，
后来以这个为题材，做了一个铁皮玩具。叫万吨水压机，
是吗？
这是一个它的镇馆之宝。
哇，那我见的不多了，说明这东西已经比较珍贵了。
对，而且呢，
嗯，
还有很多好玩意儿。这么着，又到了45了，
嗯，
咱们进段路况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接触了铁皮玩具博物馆啊，
嗯，
刚才说到这万吨水压机，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变魔术，我看了几个特有意思的变魔术。哦，哎，这个题材叫变魔术，一个外国胖大叔，
啊，
前面放一桶，手里拿一个锅盖，
嗯，
啪盖在桶上，然后啪再把手拿起来，这锅里边出了一只鸡在那站着，
嗯，
其实说白了底下是一翻板，
哦，
翻板底下是一只小绒的鸡，
嗯，
然后转过来这鸡就出来了，但是呢啪它扣的时候呢底下转你看不见，
嗯，
这盖再一打开，哎，里边一只鸡，啪再扣上，
哦，
啪再一转，哎，里边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你看很简单，但是孩子看起来很新鲜，
嗯，
再有呢打乒乓球，
嗯，
因为当时咱们国家这说白了乒乓外交嘛，
嗯，
当时有这个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历史事件，所以出了一个叫乒乓球，
嗯，
俩孩子站一案子上在那打乒乓球，打打打打打，那说这球怎么来回来去呢？
嗯，
这球底下是一根铁丝，
嗯，
带着，哎，左右摆左右摆，摆到我这儿啪我一拍子，摆你那儿你一拍子，然后特别奇怪的什么呢？别看铁皮玩具有科技含量，
嗯，
它不是一个频率，你上完弦之后你放那搁着。
嗯，
上完弦，他那不是上弦，他那是搁电池的。
嗯，
搁完电池，啪一开开关，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有节奏，
节奏还要变化，
时快时慢，
哦，
很有意思。这是他的铁皮玩具，还有什么呢？母鸡下蛋，
哦，
特有意思。这母鸡呢，这尾巴能掀起来，掀起来是一小盒，
嗯，
把那三个蛋，那三个蛋上就小塑料球，白的塑料球放在里头，
嗯，
然后一开开关也是装电池的，
嗯，
母鸡就嘎嘎嘎嘎嘎嘎在那儿，它底下咕噜，在那转，嘎啦嘎啦往前走，走着走，噗。就喷出一个来，噗，就喷出一个来，一下蛋，然后呢，还有这么小熊照相，
嗯，哦，小熊照相知道，
哎，背着记者包，小熊照相，
对，
那会儿也是商店比较火的，
嗯，
还有一些怀旧的东西，就是看起来都真是无限的回味。我就怎么形容这东西呢？
嗯，
我当时形容说，我说这是我来到人世间看到的第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种，就是比较高科技的花楞棒，以前逗孩子不花楞棒吗？花楞花楞。那东西是什么呢？是挂在可以挂在婴儿床上方的，然后呢一堆塑料管小粉花， 上完钱之后呢，就转起来了，
哦，转起来，就那个东西，
有印象吧？
有印象。
我说这是多少人来到这个世间看的第一个东西，
婴儿床上面挂着的一个东西，
对吧？
嗯，
我们小时候咿呀都不说咿呀学语，根本就不会说话，
对，
刚会睁眼的时候，可能上面就挂的是这个东西。
大家应该有印象的是吗？比如说你几岁的时候，谁家有个小孩，你去人家家里玩，
嗯，
看到婴儿床挂一个，你会去上个弦，然后一上那个小孩就笑了。
没错，
嗯，
就是我们来到人世间看的第一样玩具啊，
还真是。
回想起来，心里边真是很澎湃啊。
是，
哎，这是咱说的这个铁皮玩具博物馆，
嗯，
然后呢，离这儿不远，到哪儿呢？就到这个还是旧鼓楼大街，从那个铁皮玩具博物馆呢，
嗯，
咱往南走，有一个胡同叫铃铛胡同，
嗯，
里边是北京老物件博物馆，
哦，
里边收藏的老物件就不是我们小时候的了
啊，
都是骆驼祥子那个年代的了。
那么早，
哎，比方说他们家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驼铃，
驼铃，
哎，咱有时候歌唱的驼铃声，耳边响起驼铃声，
嗯，
对吧？
驼铃声，
但是驼铃声什么事呢？
不知道啊，
没有听过。
啊，
驼铃什么样子呢？一个大铁皮桶，很憨很大的一铁桶，因为那个挂在骆驼脖子上啊，
嗯，
显得也不大，
哦，
咱提了起来很大。
嗯，
大铁皮桶里边呢是一个坠儿，然后一走起来，咚隆咚隆咚隆这种声，
哦，
特别低沉，特别浑厚。他们说呢，都是头驼才能这个，就是骆驼的头。挂这么一个，听着这个，后边骆驼跟着他走。
嗯，
他说：“你想当年老北京那个年代，在城墙根底下，你能听到远处咚隆咚隆咚隆，驼队来了。
哦，
驼队可能是拉的货物，
嗯，
有可能从门头沟拉的煤。
嗯，
哎，驼队进城了，一下就回到那时候老北京那种景象了。
嗯，
还有什么呢？家里边的中堂布置，何为中堂布置呢？桌围子呀，
嗯，
对吧？办寿事的时候，你也写的是。”这个什么这个长命百岁这种办喜事的时候周围的得一个喜字儿，
哦，
对吧？还有什么冬天咱们常使的现在不用了茶壶套，
哦，茶壶套，
哎，一个茶壶是瓷的呀，沏，上茶一会儿凉了怎么办呢？
嗯，
弄一茶壶套套在这瓷壶外头，
嗯，
好的茶壶套它有几个茶壶套不错，
嗯，
好的都是刺绣的，
刺绣是吗？
茶壶套，
还有一种是那种就是塑料棍编织的，
那个都不是了，茶壶套得是棉的，
哦，棉的，
棉的保暖，冬天使的，
嗯，
这是老物件博物馆，里边也是面积不大，
嗯，
挤挤叉叉，
哦，
墙上全都是东西，堆的哪哪都是，
哦，
但是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一套说辞，
还真是，
哎，从这儿再往那边走不远呢，又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南锣，
嗯，
南锣的怀旧小店，哎，这个店铺呢留给王小宁去讲，
哦，
这个怀旧店叫创客贴吧。
哦，创客贴吧是不是英国的一个人哈？那自辗转呢，
哎，
来到了中国，然后呢，他就发现呢，这个对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感了兴趣。他一开始呢，就收藏了很多这个肥皂盒呀，啊，
对你去
过吧？贴画去过，
对
对对，
你的见闻
啊。然后呢，我到他那个后面仓库去了。
嗯，
他现在变得很先进了。他说他那个 T 恤，你别看他光卖 T 恤，他不跟那些大的那些衣服的工厂合作，就是北京郊区的，有那么一个小规模的一个衣服的工厂，尤其一些大妈，哎，质量不错的这个棉料做的 T 恤，他来印一些，他的 T 恤上印的画全部都是他去找的老北京啊，包括中国一些老式的那些，比如说那些海报啊上面那些图案，
嗯，
经过他的改编和再创作之后呢印上去的。这个人是个英国人，来中国20多年了，名字叫江森海，
嗯，
经常出现在各个电视节目的综艺节目上面去当这个职场的评委啊。
对，
我们可以在电视上面看到他，曾经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
哎，你想想他里边除了 T 恤衫还有什么老物件你记忆犹新的？
哎，他除了 T 恤衫里面就是他那个红色小闹钟比较多，
对
啊，小鸡吃米那个叮咚叮咚叮咚，
对对对，
那个，
而且还有什么呢？他自己身上带的东西很有意思。
哦，他那个以前走路队的那个毛线帽、小黄帽，
对，
孩子们他经常戴。
他春天、秋天，他秋天、冬天戴这个。
对，然后他又使的那个钱包啊，
对，
是那个塑料的那个。
哎，那个年代大伙都有吧，塑料的，然后字母扣摁扣的钱包，
对对 对, 对，
其实质量特别不好。
对，
尤其这天冬天的时候，
嗯，
都不敢掏钱，你得进屋掏钱，到外头这一开。
裂了，
对，裂了，折了，质量很不好，但是他不知道从哪儿淘上这么一个，还带着，
是
特别好玩。
嗯，
哎，
这些小店呢，都是今天阿龙给大家带来的温暖的回忆和有意思的地方啊，希望各位能够喜欢。那今天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也差不多了，感谢阿龙，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我们下周再见。